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我们有些时间呢，我们看有问题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说，有比较精进的师兄建了一个群，每天大家功课做完，睡觉前报一下自己一天做的功课，这样做可以吗？本来这种发心比较好，大家互相督促做功课，但也有师兄认为功课要保密啊，不可以宣扬，担心宣扬了以后没有功德。我们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就是说他们自己所修行的法的话，就是说要保密的，自己修的念的这些保密的。那有些时候呢，如果这样去报数呢，有的时候也容易有一种炫耀攀比的心。但这个只是我们从他有可能出现的不好的一种情况而言的。但是呢，一般的友情刚刚学习的时候，可能自觉性他没有那么强大，所以其实也需要做一个保护措施。这个呢就发心就是说刚开始发心是行善的，就是让大家能够睡觉前报一下自己的功课呢，也方面来讲有一种压力嘛，也是一种动力，鼓励大家精进修佛法。有的时候看到别人都在修得很好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惭愧，也就说是这个可以精进起来。所以这个整个事情来讲没什么不好的，应该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就是平时在报数的时候做的时候就在报数的时候或者平时端正一下自己的发心就帮助自己精进，也帮助别人精进。有这样的心的话，其实稍微暴露一点点自己念诵的这些数量这些应该问题不大，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很严格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需要保密的，但是呢对我们而言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需要保密的东西或者保密的功德呢，可能就是说还现在可能还不一定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是可以的，甚至于你看，大圣上师在这个，在年底的时候呢，让大家就是在这个屏幕前看这个学员那些道友背诵心休息之类的，它也是一种，相当于也是一个给大家一种督促，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让大家去对比一下，你看别人都可以背得这么好，其实的话也是让大家精进起来。所以如果是发心是善妙的，而且这个方法的确还是有的时候也管用。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就尽量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嘛，就所以说凡夫修行人呢，不一定就是说全部都是做得非常好，但是有这样一种方式，能够让大家在一天当中能够帮助把这个功课能够完成的，他想到哎，我的功课还没完，怎么样，他有这样的思想，其实也是好的。所以要总的来讲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注意自己的发心，不要炫耀，不要去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良的攀比就行了。第二呢，是在修习百字明的时候，经常不知不觉的把观修的百字明咒曼放光引请十方诸佛融入时间，观察咒曼在自己的心间，这样如理吗？咒曼是应该是在自己的心间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当然就这个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自己观察金刚萨埵的时候，这个咒曼在自己的心间。那么如果是在如果就是说是什么，如果是头顶上观金刚萨埵的话，那么当然咒曼就应该在金刚萨埵的这种心间。这关键是要看自己所修的这个仪轨是什么样的仪轨，是这样的。如果是自己观金刚萨埵，咒曼就在自己的心间，那么这个时候当然从自己的心中发光出去引请诸佛菩萨，再融入自己的回到自己的心间，那么这样应该是可以的。这样，第三个问题说，请问前行广释的五十五课中八自分苦里有爱别离、怨憎会、求无得和不欲离，而观修中为何没有不欲离苦，而观修进取运苦？弟子问不欲离苦、进取运苦有个关系，需要都观修吗？这个就是不同的一种什么呢？不同的一种这个教典呢，它一种观修的内容不一定一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在，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就引导文当中的它的一种观修，和有说这个什么的时候，在那个实修法当中是三出三上引导文当的观修呢，它就有些个别的修法有一点不同，但是呢差不多都是一样。就是说进去五蕴苦呢，就是说只要我们有五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会有痛苦的来源，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有这样观修。所以说我们在修什么法呢，就可以按照这个方面来去观。它如果是让我们观进去蕴苦，我们就了知了什么是进去蕴苦之后就观进去蕴苦，然后就是说不欲离苦呢，我们也可以放在就是前面的几个修法当中去放在一起观一下也可以。但如果没有要求的话也可以不观，反正呢就不管怎么样了，都是最后都是可以让我们升起对轮回的一种厌离心， 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也可以。所以说如果都可以关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不予领苦呢加进去，加到其他所关修当中也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不关也可以，就只是关进行于苦，不关不予领苦也可以，反正就是说让我们升起出离心的对轮回的一种厌离，那就可以了。这样的第四个问题说，地狱痛苦感觉特别长，而天人幸福感觉特别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心性的感受还是福报的原因吗？如何去正确感受幸福和痛苦？第一个呢，就是说地狱，它堕地狱说第一层地狱和这种天界啊，它的时间上面本来就差得很远，就是说是最就是说是这个复活地狱的时间，它也比一般的天人的这个时间，它也要长很多，它时间本身就长。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痛苦的感受和幸福的感受，他也是一样。当平时我们在人间也是一样的。如果当你觉得很难受的时候，那个感觉啊，他觉得就是说度日如年那样。那么如果像你说这个什么这个就说是这个黄金周来的时候啊，春节的时候啊，几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啊，感觉还没有怎么过节都已经完了。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种就快乐的时光，它总是短暂的嘛，就是说他感觉就一下就过去了。这个方面从他的这个感受的这个上面呢，从他的心的感受上面也是有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怎么样去正确感受幸福和痛苦呢？就是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正面的应对他们，正面的去这个面对幸福和快乐，从显现上来讲都是有的，但是从他轮回的特质来讲的话都是不可靠的。幸福它也是就是说是不可靠，痛苦来讲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愿意感受。我们也不愿意感受，它其实本身来讲也是轮回的一个自信，也不可靠。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幸福和痛苦它是这个关带的，或是关带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远离痛苦的话，就必须要舍弃对幸福的轮回当中幸福的追求。那么如果我们要追求轮回的幸福，那肯定会伴随着痛苦。轮回当中没有单纯的幸福可言，就没有就是说不跟着就说是这个痛苦的幸福，这个没有的。所以怎么样去正确面对呢？就是我们出离轮回，真正来讲我们要彻底的摆脱痛苦，必须要同时也要斩断对轮回幸福的追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认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我们在一味想要追求轮回的安乐，轮回的幸福，那绝对会伴随痛苦，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没有可靠的东西。所以说就这方面我们就是说，暂时来讲在人道，在现在我们人生当中，当然有幸福也有快乐，也有幸福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但是这个都是不可靠。而且整个轮回当中的话，它虽然也有幸福和痛苦，但是痛苦的时间它要多多，痛苦远远比幸福的时间要长要久所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好好的修法求解脱，一心一求解脱，那么就这个时候就可以就是说断掉这个真正的所有的痛苦，这样的。第五个问题说，天人痛苦有七天，是人间的七百年，为什么这个时间天人不能修持善法，人间只有几十年都有解脱的可能？这就是我们要关修的地方。为什么说暇满人生难得吗？因为就是说天道他太安乐了，太安乐了之后呢，他就没有想不到去修善法了。虽然他天人按照居士们的说法，天人有一个地方叫做善法堂，名字取得好，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说大经堂，那个时候呢就善法堂。但是呢真正来讲的话，天人去善法堂待的时间是非常少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可能就一年一个月当中，可能有没有一两天待到善法堂待着的，这个都不好说所以说就为什么呢？因为他太舒适太安乐了，是这样的。太舒适太安乐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什么解脱道，为什么要解脱他就没有想，或者他就已经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他真的修善法的机缘是怎么样修善法？大家都生活都很富足，而且他的一种就升到天界之后，他的心态和人间不一样的。人间有苦嘛，他有的时候就是说对照起来之后呢，他就知道就是说需要努力，或者需要求解脱道。但是天人没有，所以说他升到天界之后那种环境啊，就是说还有那种心态，那种受用，他都是让这些天人想不起要去修善法。即便有的时候修一点善法也是力量不够就生不起了一种很强大的一种这个解脱的想出离的心啊，解脱心啊，这个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天人没有修善法，也许天人之间互相也有一些生善心的或者说把我的这些 天人呢把我的这个苹果、啊、给你吃几个，这个也有可能不是一点，但这个和解脱还没有什么关系的，是这样的。和这个真实的天人呢，他生不起这个想要解脱的心，所以他就是因为太安乐，所以说也没办法，就是说修解脱道。他的环境和他当时的一种心态，人道不一样，人道有苦乐都有，苦乐夹杂，而且就是说是他容易产生的一种解脱的心，他的心智比较容易就是说是这个去受这种别解脱戒律，他的一种身体啊所依，还有他的心呢，也就是能够思维有这样一种空闲的时间思维法义，然后也有强解脱的心，所以这个叫闲暇嘛。闲暇的意思不是说有时间的意思，而是有修行的机会。他这个修行的机会呢，当然一个是人间佛法兴盛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他的心可以转入这个，可以转入到修法的那种状态当中去，这个叫做一种机会，是不是？虽然天人很闲啊，但是呢，就是说也很忙，他是忙着天天去受用这些妙欲，啊，变着花样的去这个享受这种快乐，他没有这种想要求法的心，而人就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根性的问题啊，这个根性是机缘嘛，所以人才有修行的机缘，它体现在方方面面。不单纯是时间的问题，他天人也不用工作，天人不需要八小时工作怎么怎么，他没有这个，但是他还是很忙，忙着去享受了啊，忙着去享受。但人间呢，虽然他就是也要工作啊忙，但是他的心可以缘法意而转，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天人没有，很少有人，很少有天人能够心缘法意而转的，但是人就很多，普遍来讲的话，你只要跟他讲，他有很多事就能听得进去，而且他愿意去做。这就是一个人道人生的优势，是这样的。第六个问题说，在学到求不得苦时，有道友提出，求往生极乐世界感受的是一种求不得苦呢？弟子不知道从哪方面来解释，请法师开示。求往生极乐世界感受的是一种求不得苦，那什么意思？这个应该不是感受求不得苦吧？求不得苦呢，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就是说什么的，在人间，在人道当，在轮回当中啊，我们想得到一些安乐，这个时候求而不得，是这样。但是呢，往生极乐世界，只要你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只要你就是说精进的努力了，他应该是可以得得到的，是这样的。他没有说现在马上就让你就你求了之后马上就让你往生，而是说当你在世的时候好好的精进，死的时候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应该还不算是一种求不得苦。当然了，如果你换一个说法来说，我明天就想往生，我现在就想往生，这个是不是求不得苦？那当然也算了，也算是一种求不得苦。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当中也很明确的说，只要你的一些条件标准够了，他一定可以往生。这个从这个方面来讲呢，相当于阿弥陀佛他把门槛放最低，他其实是一种保证的，他是也是一种保证，只要你真正的这样做了，他一定可以往生。所以这个就不存在求不得的问题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还不是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区别的看待。第七个问题说，居士五戒犯了如何忏悔？因为我带了新竹有很多师兄受了五戒，但没有学习戒律。当然第一个呢要学戒友这个戒律不管怎么样要学，自己不管怎么样呢一定要好好学。因为有些资料嘛，有些这个光碟啊，这方面就虽然没有安排学，但我们不能说哎呀既然你没有安排我就不学。不能这样，因为这些受了戒律来讲的话，就说是需要马上来，我们因为每天要守这个戒律的，守这个戒律，所以说呢，即便现在没有安排，那我们自己要去找这个法本，要找这个资料，找这些光碟啊等等，来就说在学习，因为就是说受了戒，相当于就是说是有种说法说受了戒，如果不护戒的话，就相当于好像像自己找了把刀来自杀一样，就这样的感觉。那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会对自己有伤害，因为受了戒你犯了戒欲，那就会有过失会堕落，所以相当于自杀是一个性质。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学，那么如果说还没来得及学，或者正在学过程当中，或者说虽然学了但是犯了戒怎么办呢？像这样的话如何忏悔呢？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犯了戒的，我们叫发怒忏悔。那么就忏悔的方式呢，就你可以念这些这个三世五佛忏悔文呢，或者念这样一种金刚萨埵百字明，这方面都可以忏悔，在这个就是说是金刚萨埵法会的时候也可以忏悔。如果精进忏悔，它可以清净。然后呢，就是说清净完之后呢，居士戒律啊，它就是说是可以重新受。如果你真正的犯了戒了之后，然后呢，就是说你如果忏悔了之后呢，还可以重新受，在上师面前重新受这个五戒。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和出家戒律不一样的地方，它可以有重新受的一种机会，它比较宽松一点。 所以说，就第一个呢，一定要这个学，学了之后要手持。如果说不注意犯了之后要忏悔，忏悔完之后呢，要重新受戒。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还是有这样一种机会的。第八个问题，有些人认为凡是佛陀亲口所宣，就是最究竟、最了义的，对此应当不折不扣的受持，说法对吗？怎样解释？这个呢，就说是我们分就说是这个两层意思吧，两层意思来解释。对于就说是这个一部分友情来讲，所有佛陀讲的都是了义的。那么这个了义什么意思呢？这个最究竟、最了义的意思，它可以解读成都对我们烦恼的调伏有关啊，都有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对我们的解脱呢都是有帮助的。那么从这个侧面来讲，要可以解读成最究竟、最了义。所以说像这样不折不扣的去受持这个方面，这样去理解是对的。这个是第一层意识。那么第二层意识呢，也不能够就说是这个这么笼统的去理解。那针对有些人来讲的话，他就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还没有真实的就是说去有分辨了义不了义的一种智慧的时候，他就可以就说是全部的佛教言都是圣言所有的佛陀讲都是圣言，都是解脱的一种所依。这个方面来讲，初学的时候非常重要。如果初学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佛陀的说法有了义不了义的，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太早了，所以他就可能要做分别，他就觉得是不是佛陀的教言当中有一些不对的是不是就说错的，怎么怎么样，他就会产生这样的分别念。所以最初的时候告诉他所有都是究竟了义的就他也不多想，反正就都去受持就行了，这个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学到后面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从初级的一种阶段，刚刚我们在讲前行课之前呢也提到过初级阶段的这种修行方法和这种后面的修行方法是不一样的。就当我们到了后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从一种蛇的状态趋向于神智的状态了，从迷乱趋向于究竟的这个心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教言可以帮助我们直达本性，有些呢就不能，因为佛陀讲的教法当中，有些是针对世俗里讲的，就是让我们在就是说陈述我们的根基来讲的，让我们入道讲的，有些不是入道，有些是直指心性的让我们就是说直接可以证悟的。所以说，当我们要最后要准备或者已经准备好了要进入到那种实相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分把教义当中分了不了义。所以那个时候呢，讲空性的，刚刚我们讲这个蛇讲神智的这一部分，讲这个蛇空的这一部分，或者对于讲我们现在的轮回是空性的，讲这个如来藏的这部分呢，它就是说离实相最近，这个叫就近了义的。其他的这些呢，讲世俗的因果讲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等等的，这个就是不了义的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要一分为二来看一分为二来看，对有些人来讲就这样讲可以，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也不一定。第九个问题说，一条路上经常在一个地段发生交通事故在哪里路边的路边的树上挂旌旗后一年没有出现车祸，但是最近有出现了但是没有死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在那里烧烟供后众生会跟着烟烧供者回家吗？这个就是说挂了旗子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很有用，因为就是说最有其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某一个地方发生车祸死了之后，这个人的一种中阴他就会经常在事故那个地方流连忘返经常在那个地方，所以说在藏区他也有一些这样一种习惯，经常我们在进藏路上就看到河边那个地方挂旗子修塔子那个地方就曾经他们的亲人在那儿翻车死过的，所以就会在那个地方去挂旗子。那么他们那个神识那个中阴回来之后呢，他就会就是再回到了一个发生车祸的地方，他就可以因为这样所挂的旗子的这种加持力呢，他就可以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如果是挂了旗子之后呢，很多友情他就因此而得解脱了，所以说就那个时候呢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呢发生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车祸，因为有些时候的中阴或者有些时候变成了一些恶鬼了，有些中阴他在那个地方发生事情之后，他也会在那个地方去制造其他的一些这个事情，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也会伤害其他人，所以那个地方总是容易发生车祸，但是挂了旗帜之后呢，很多地方也是挂了旗帜之后呢，他也会逐渐减少，所以这个也是和旌旗的加持力是有关系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在现场做烟供之后呢，会不会跟着烧供的回家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方面的一种教言，上次也没有讲过，也没看到这个教言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是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 怎么说呢？这些中阴身也好，这些恶鬼也好，他们其实是享受这个所烧的烟子而变化出来的一种食物，他们享受这个，跟着你有什么用？你又不是烟子，是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烟子，他跟着你，然后就是说是去吃你啊，怎么样？他是跟着烟子走的，所以说你烧完之后，你回家了就不会有问题的，是这样。他也不会就是说他天天缠着你去，就是说你今天我给你的布施啊，你明天是不是还要给我？跟着你到家里面，这个不会的，因为还有其他地方，很多地方有烧烟的地方，他就会跟着烟，这个地方烟走。但是呢，其他的很多烟子啊，就是说他也会跟着其他烟子走，所以说只要有烟的地方，他就会去。或者你没有烧的话，就不会。即便你在家里烧，他也不会，就是说他就住在你家了，好像你把他请来了，他就住在你家了，怎么样？这个也不会，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上次也没讲过，没根据说他肯定要跟着烧烟者走回家的，这个没有这样的说法。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家里养小乌龟，但是它只吃肉其他不吃，虽然饿了它一些日子，然后让它吃粮食，但是它就是不吃，又怕它饿死，所以又给它吃肉，自己吃素，这样给它吃肉是否会有过失？这种过失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吧，是这样的，也会有些过失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他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吧。如果要强迫他吃呢，有可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在就是说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呢，给他买一些这些这些这个肉食啊，然后给他每天给他念经诵咒啊，给他忏悔，这方面也应该说是可以吧。总而言之呢，可能还是应该是利大于弊，利大于弊的话，还是应该还是可以，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就鼓励这样。但是如果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就给他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肉食来吃，让他不饿死啊。然后平时给他多做一些回向、念经咒，让他听呢。这个方面对他来讲还是利益大一些吧，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过失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忏悔。这个过失也应该不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就在，今天的课呢就到此为止了。下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祝福，善知识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苏伦德语唐觉二十八里陀列里，在人派学讲解盖来提瓦龙彻白。这辈子你做啊做的秀。